亮爸爸，你现在收听的是九 M 啦啦。
这一集呢，我们在 IG Story 上面跟大家募集了几个问题。这个 IG Story 啊，其实得到广大的回响，然后很多人都好像把我当做一个那个倾诉的对象啦。有些人是讲一些比较概论性的提问，有些人是分享他们的人生故事。所以今天呢，我们除了湘君在我旁边以外，我们也邀请了到常常跟我一起工作的一位现在26岁刚进社会的新鲜人子伟在我旁边。
嗨，我都觉得我只是来一起问问题
我们想要有一个对照组啦，因为我现在已经你知道吗，不是那个刚进社会新鲜人了，所以我们需要一个比较贴近我们观众的年纪跟心境的一个朋友在我们旁边一起做回答，然后就把我们当作分享，给建议分享就好了，不是绝对的，所以你们就姑且听听这样子好不好？
你不要担心你讲错话。
欸，可是我可以突然我可以先问问题吗？
好，
因为
我刚
一直很好奇一个问题，比如说因为刚也是说可能普遍来说心理諮商的费用对大家来说是比较高的，那万一真的没有办法负担的人，比如说我们应该怎么培养心理健康的观念，比如说有没有什么推荐的书籍 或是如果大家不喜欢看书，有没有推荐的脸书的专业、
Podcast、
或是 IG 或是 Podcast、或是 YouTube 频道，
现在还蛮普遍的，我觉得
因为网络上的资讯其实也都蛮复杂，你也不知道哪个到底是正确的。
是，
我之前去演讲的时候，我称呼这个时代为心理学的大航海时代。现在真的还蛮多的，就是出书、podcast， 就是然后现在越来越多人像我一样是行动心理师，然后会很需要行销这件事情，所以大家都有自己的粉专。
对，
那里面也有一些。就是参差不齐啦，而且心理这件事情你要说谁是专家，坦白说每个人都可以是专家，因为你讲的东西一定有部分是贴近你自己的，所以我觉得可以广泛的去看，我觉得我没有办法在这边推荐说哦哪些才是对的，我觉得我想要提醒大家的是，你在看的时候请你都回头问自己说他讲的有贴近我吗？有贴近你，对你有帮助，好，那就有帮助。即使他可能是星座，我觉得也都没关系。就是只要对你有帮助，我觉得都没关系。但如果有的，我比较不希望发生的是，我觉得他讲的不贴近我，可是他是权威，
所以我应该要试试看，我要逼自己去适应。
对，或者是说他让我觉得他讲的好像是说我有缺陷等等，让我觉得不舒服。
真的，有很多朋友文章都会好像描述的说我们人的缺陷多多，我最受不了的，但是有时候就会忍不住看的一种文章，就是你的伴侣最讨厌你的10个缺点。
哦，对，那个，对，那个真的是，
然后我就觉得哇，我错的彻底，怎么了？我是错不错啊，我就会觉得开始自信心低落，然后想到之前的失败 的感情啊，然后觉得哦，我真的错太多了，好难过这样子。
对，讲到这个，我真的要个人抒发一下，请专栏文章放过心理师，拜托。就是专栏文章作者，就是因为他们很会多会写说，伴侣爱你的三就一定会做的5件事，然后我就很多个案会来跟我说，可是不是，就是他如果爱我，他应该要做那样，就是拜托放过我们，没有这样，请你回到你跟你伴侣之间的关系。
是，
对对对，然后
不适用于所有人啦。
对，所以请我希望大家可以问问自己说，他讲的真的有贴近我吗？然后如果不贴近，你可以不买单，因为我没有面对你这个人的时候，其实像我们现在讲，我们也都只能经常讲各种状况，也有可能我们今天讲的不符合你的状况啊。
对，
那你不用硬是觉得说啊，可是他是权威，他讲的应该是对的吧？
对，
也许我就真的是这样。而且像你刚刚讲的那个缺陷这件事情，我也很在意。我从大学就很在意，就是当我们在讨论，因为临床会特别讨论很多诊断，恐慌症、焦虑症。我们很多时候报告的时候会讲哦，他们。这一些人呢，他们会怎么样？怎么样？
对，
我心里一直想说，为什么是他们？
是，
就有可能是我们啊。
对，
就是为什么是他们？就是他永远会被当成一个他者去看待。
排外的感觉，
我其实不太喜欢这样，所以 大家可以广泛的去接触，可是我觉得尊重你自己的感觉会是最重要。你可以独立思考，然后你可以觉得说，就算他是很有名的心理师，他讲的搞不好符合就是九成的人啊，我就不是。
是，
那你应该尊重你自己。
嗯，你要尊重自己，
对，然后不要让任何人有轻易的权利去评价你。对，
对啊，因为人的面向实在太多，不能只用五点。十点呢、啊，来真的框架，就是说男生就是男性就是这样，女性就这样，真对不对？
真的，
嗯，好啊，那我们就来开始我们的这个 Q&A 大宅问。我们首先要开始的一个，我觉得是一个很美的题目，因为我相信心理师常常会被问到一些生命的大提问啊，比如说人生的意义是什么，爱是什么，生命的价值是什么，所以我们就用这个来开头吧。有一位朋友问说，心理谘商是否真的能解答敲响内心深处的那个铁拔呢？
我不知道就这些问题是重要的问题，我自己也持续的一直想，嗯，就是爱是什么，这是很重要的问题。
真的，
然后生命的意义价值是什么？人为什么要活着？我之前也有在我自己的 IG 问别人说，大家是为什么觉得自己可以活下去呢？嗯，就是因为有一些，比如说他有自杀想法的人，他找不到，然后会觉得为什么大家都知道？
对，
然后我会跟他讨论说，其实我也不知道，就是。我其实觉得大部分人不是因为我找到了我才活下去，是因为我刚好就一直活着啊。那有些人就觉得我有找到，然后有些人没有觉得，但他就是觉得说，哦，这样也还可以过下去。
是，
所以你不必自责，你没有找到，以及你不知道答案，因为这件事情本来就他可能搞不好就本来就没有答案。那
是
没有答案的好处，有坏处是会迷惘，好处是你可以决定任何的答案。嗯，对，那我会跟他一起讨论这件事情，然后所以你是你生命的专家，我不是，我是陪你让你一起发现你是你生命的专家。对，
这件事情很重要，就是说我们常常会仰赖，比如说 我今天希望找一个心理谘商或是心理师，他是不是我把我的问题我的 issue 全部丢给他，他就会帮我解答了，就是常常我们会太期待这个奇迹会在一个专业的人仰赖他帮你发声，但是其实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就我会觉得这个世界就不需要那么多的宗教，那么多的身心灵，然后书籍，然后各种科学哲学什么的，因为所有人都在找这些爱啊，生命的意义啊等等的，所以
可是我跟你说，这个会发生一个很矛盾的状况，就是他会希望我来，我问你这个问题，你就可以有答案。但当你可能很快给他一个答案的时候，他就会觉得说，现在是怎么样？我很笨，是不是？
这就是人性啊，是不是？
对，但所以我要跟大家讲的是说，你会这些问题本来就很困难。我有的时候我会觉得，心理师好像被当成一个什么深山
的
智慧猫头鹰，就找到你就找到生命的答案，
是
对，很像动画里面主角就是冒险。找到一个就是深山里面，对那个智者就知道全部的答案。我不知道，我真的不知道。
对对
对,
对。
然后，但我想要跟大家讲说，这些问题真的很困难，否则你也不会挣扎那么久。
是，
对，所以我们一起去探索。我不会比你知道的那么多。另外一个也是肯定你说你会找那么久，他这个问题本来就是有难度的，不是因为你很早，不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而我知道。
没错，我相信没有人知道答案的。对，而且我觉得。我个人啦，我觉得生命最美的地方就是因为你不知道答案，你也不知道它尽头是在哪，它有可能在后天，它也有可能在30-50年后，就是因为这样的未知，你才会一直在就是在这样的世界里面就是找寻啊，然后疑问啊，然后就觉得哦有好多困难困境，那当你慢慢的在你的人生经验当中，然后去抽丝剥茧一些你本来不知道如何处理的困境，但是你现在慢慢知道了，然后你又有新的困境的时候，就有点像是你在玩那个电动，然后你在破更难的关，这对我来说是一件痛苦但同时它很有美感的事情。可以这样解答吗？对，
有回应到你的问题吗？我就是一直把你晾在旁边。
什么我的问题？
你说你刚才最一开始的那个问题啦，
就前面有啊
有
啊有啊，
好，
因为我自己是没有諮商的经验，
是，
所以但是好像也从来没有想过要做这件事。
好像最开始需要做的事情是你有一个动机，突然想要更了解自己是
谁。我觉得我听完这集我会想去咨商。
哎、欸，
这是什么宣传大使？对了，还有那个费用的问题，就是如果大家真的经济有困难，建议你跟你的心理师讨论。有时候是、嗯、有时候是有弹性的，比如说我们可以。这一段时间间啊，像比如说我那时候疫情刚转三级的时候，
是
我真的是没有工作，因为我不能去做啊，因为
我
出不了台北市，对，我没办法面对。有些人愿意远距，有些人不愿意，然后我的工作真的骤减很多。然后那个时候我那时候有自己的心理师，我就跟他讲这件事情，我说我想要暂停一段时间，因为我会活不下去。
对，
然后那时候我的心理师就暂停了几，我们有讲说先暂停几周，然后后面他就帮我调降，他说可以调到调降一些，然后我们比如说频率改变或什么的，然后等到你的个案量恢复差不多的时候，我们再恢复原本的收费、嗯、所以心理师其实是可以有这个弹性的。然后我之前有一个老师有讲一件事情我也还蛮向往，他说因为他在巴黎，那时候在巴黎念精神分析、嗯、他说巴黎有一些精神分析师呢，他们就比较左派、嗯、然后他们会跟个案讨论他的，比如说你可以用你的收入比例的多少来付这个，如果原本那个你付不起的话，我们可以讨论这件事情。对，所以大家不要觉得说啊那个付不起，也许我们就去讨论看看，
讨论看看，聊聊
看。对，或者是有一些基金会，基金会他可能会有补助，你比如说妇女基金会啊什么，他可以补助你，比如说六次多少钱、嗯，可以去问问看的。哦，
嗯。好诶，那接下来我们要来到的是我觉得比较多年轻朋友，这应该发生在很多人身上啊，但是年轻朋友可能在社群生活的时候比较常会遇到的，就是自信心低落问题。比如说常常会与同侪朋友比较啊，害怕自己不够好啊，还有没有安全感。有一个朋友就问了说，看着身边的朋友好像对人生都有一些成就或是方向，但是自己却一直在迷惘，又很抗拒成为无聊的大人，觉得这样的自己对于社会来说好像不够成熟，也没有什么才华可以证明自己，这种感觉好孤单哦，没有人可以倾听，总是羡慕有伙伴可以一起做喜欢的事的人，很棒。然后举例了，像是一起玩音乐或画画的伙伴啊，但是我又觉得自己有，就算有再多热情，感觉也好难持续下去哦。这样的感受好孤独，好长哦，
辛苦你了。
不是，我觉得，好，我先从我来讲好了。我从小到大，好像身边的同学都觉得我自己的目标非常明确，然后看起来非常有自信。但是呢，我老实讲了，我就是对自己非常自我怀疑的人，然后也很爱拿自己跟别人做比较，这件事情是我的青春期一个很大的一个 issue， 因为好像是以世俗的状态来说的话，哎，像我现在好像已经开始在批判自己了。反正就是我觉得我做的事情都没有做到100分啦，然后其他人都可以做到100分，而且他还可以用那么轻松的方式做到100分，那我到底在混什么？我有时候就会对自己非常的严格，所以我可以感觉到就是这些朋友他们内心的那个挣扎，就是我不知道我在讲什么了，就是你可能看我觉得我好像过得很好，但是其实 我可能跟你心里在想的事情是一样的。
是欸，是，其实是，就是成绩好的人跟成绩不好的人都大家都有很多的挣扎。嗯，而且现在这个比较状况我觉得会更明显，因为社群网络的关系，
是，
然后大家会把蛮多人会把就是好的那一面，快乐那一面放在上面
出来，
所以你会觉得说，哎，怎么华剧大家都过得很好，只有我不好，
只有我过不好，
对，然后
很快乐就好了。
对，然后还有还有很多人就是什么毕业不知道自己的兴趣是什么，
是，
不知道要走哪里，然后觉得很自责，所以我怎么大四还没有？我就说，哦，其实大部分人都没有真的那么知道，所以迷惘是很常见的。那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是，我们的教育的那个过程中，其实少了很多探索的空间，
完全是，
对，就是你跳过了探索的空间，但是到了大学以及大学毕业，你就突然间说你要知道自己要什么，可是我之前什么时候可以探索？
对啊，没有人教我们啊，我们到底要知道什么？我们就是国英数一直练，国英数国英数国英数，然后体育课也来上数学课，
哦对，
那我们怎么会知道我们要什么？
对啊，对对对，
好想让听众看到你的表情哦，因为你的表情很赞。
我 我是真的会觉得真的不可能，你要我们一直国音数国音数，我怎么会知道我要什么？对
对，
确实是这样。
对，就、嗯、这也很像那个，就是高中毕业之前就说不能交男朋友，不能交男朋友，不能交男朋友。然后大学一上大学就说：“哎、欸，你怎么没有带男朋友回家？”
对、
，Hello， 你不是
怎么突然门槛突然改变呢？
我要去哪里生这个？
对对对，确实是这样子。子伟，你有这样的状况吗？就是比如说你在求学的阶段啊，会不会常常会像刚才那位朋友的那样的心境说，说有时候会看着其他人好像过得很好，或是看着其他人有自己的社群然后很快乐，自己会觉得有一点没信心。
我好像比较不是这类型的、欸、就我比较不会跟别人比较、
欸、你怎么做到的？
对啊，你怎么做到的？没有，
但我觉得我最大的敌人是我自己。嗯，就是我很难跟我自己相处得很好，就是可能我从小到大我觉得我一直都是属于还蛮幸运的人，就可能成绩 OK， 考上还 OK 的学校，然后做一份还 OK 的工作，也是自己喜欢的。嗯哼，但是我可能以前在得到某些机会或是真的做到某一件事的时候，我都会觉得我有很严重的冒牌者情节、就我都会觉得我只是靠幸运得到这个东西，这好像其实不是我应得的。就像我以前考高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故事很好笑，就是我考高中的时候、我数学我有三题我完全不会写、然后我全部都用猜的，但我三题都猜对，
太重了，
然后结果我就上了、我就上了就是大家的第一志愿、但那时候我就打电话跟我同学说，其实我觉得我不应该填第一志愿当做我的第一志愿，因为我觉得我只是赛道的，就我觉得那不是属于我的东西。
哪是啊，那是神仙给你的 bonus。
我朋友就跟我说你就是因为这样你才要把那个填做你的第一志愿、因为那就是代表是冥冥之中有指引你要做到这件事。
真的，
但是我觉得我，但是我从小到大我都很严重的冒牌者情节。
有、我们有听众也有说有点类似这样的故事，就是说他其实生活也过得蛮好的，衣食无虞，然后却有一点罪恶感，是相对于他跟他的家人好像他过得比家人还要更好，就是自己过得很好，很对不起别人。有点像是这样子的感觉吗、
有时候会有这种感觉。
冒牌者心情我从来没有，我都觉得 我都会觉得我好辛苦哦，都没得到我要得到的，好累哦，还在努力
怀才不遇，
总是都觉得自己做不到最好的自己的样子。
这我也有接触过一些个案是这样、然后我会还蛮想知道是谁让你相信自己很糟。是谁这样告诉你啊？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会想知道说，哎，那你理想的自己是什么？就是其实我不用，我不是跟你说你现在就很好，你都不要改变，你就要相信自己，就是坚守自己现在的样子，我们可以更好，但你原本其实已经也不错。
是，
对，我觉得是希望是这样，所以我也会跟他讨论说，那你觉得理想的人应该要是怎么样？然后有的时候把那个条件列出来的时候，我就说这个不是人类，
对，异想天开了，
就是这、当他全部一起讲出来的时候，他自己也会发现说，哎、对，
一直在追求那个我永远不会追得到的一个极限、
对，或者是说，比如说有我同时要很大方，同时也要很内敛。
什么、
就是因为大方会被称赞、然后就是很外向很活泼会被称赞，但是有的时候很沉静那个也会被称赞，反正会被称赞全部都期待自己、但是你不可能做到所有的事情啊。对，然后另外一个也是我会跟他一起去发掘，就是其实他身上自己有很多的优点，那些优点可能不是社会主流价值观会去称赞的，什么成绩、外表、什么交多少个女朋友等等的，但是在那过程中，比如说就像我刚刚提到我对个案的敬佩跟欣赏，
是
这些是我会传达给他的。有很多比如说在那过程中他例如他很担心带给别人情绪的负担，
对，
这个是他的困扰，可是也是他的体贴啊。对，所以在这个很多的过程中我们可以去思考这件事情。
对、所以给刚才这位朋友跟有类似状况的朋友一些参考，就是说刚才子伟给的想法，他其实过得很不错，但是他看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我其实也没有过得不好，也过得蛮不错，但我也有看我自己的想法，所以每个人都会有他看自己的想法。那刚才湘君给了一个很好的想法，就是说要从中找寻一点自己的优点， 他可能不是你刚才跟我们描述的说，哦，对啊，他身旁看起来伙伴很多啊，然后又很有才华啊什么的，不是你在看别人外显那个样子，但是我相信你自己身上一定有一个跟他们不一样的一个特质，嗯，是这样吧？
嗯，我觉得心理学里面有一件事情最美的就是个别差异，个别差异就是哇，原来你是这样，我是这样，欸，然后他没有好或不好。
几个问题是关于 自我外在的自信的，比较外在的。刚才有一些内在的部分，外在的就是说，有人说他走在路上觉得每个人都很有特色，很好看，自己不好就觉得非常紧张，在路上觉得很不舒服，这是一件事。还有一个朋友是说他有社交障碍，跟别人说话也都会很紧张。像这样子的个案，他们对别人怎么观看他这件事情非常的在意，你会给他什么样的建议？
这个我还是会详细跟他讨论说你那时候到底想法是什么。例如他可能担心他讲的不好，然后我觉得全世界都在看他，其实全世界都没有 看你，他们都在看他自己。
对，
就是我还是要依他当时，就是我会跟他进一步探索他所害怕的到底是什么。
我想要回想一下我小时候，因为我小时候有这样的状况很严重。我记得我小学要去上课，然后要过马路的时候，我都觉得那些机车骑机车人都在看我，然后我很害怕。
是不是闯红灯？
我没有闯红灯哦，我没有闯红灯，而且我最怕的就是只有我一个人过马路的时候，我觉得特别害怕。然后我怕到我会把我的手遮住我的侧脸，就感觉好像这样他们就看不到我。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有这个状况，然后这让我意会到，哦，好像很在意别人怎么看。
这时候比如说我们会探讨，譬如说，那你想象他们心里在想什么？看你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现在是一个 session 呢。那时候我觉得他们可能，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很觉得别人在嘲笑我。
嘲笑你什么啊？
就是外在的状况，然后跟我不知道应该是从外在，因为他内在有什么好笑的，他们也看不到。
对，那外在比如说有什么具有会想到什么具体吗？比如说觉得你很土还是什么？
打扮不好看，
走路太慢，我要骑车。
打扮不好看，走路不好看，是一个小朋友，因为小时候都很想长大，很想成为大人，觉得是一个小朋友好像没什么，我不知道我不知道为什么我要怕他们啊，好奇怪哦。
对，这就是值得深入探索，他有可能背后有一个核心。
对，所以我刚才举的这个例子，意思就是说。你可以像我一样去回想你是不是小时候有什么样的经验让你开始，或许它是某一个开关让你开始害怕担心别人怎么看你，或者是你小时候遇到了哪一件事情，然后可能那天被你喜欢的人说你今天打扮好奇怪哦，然后你开始就是启动了，以后你好像在类似的情境下你都会有一种防卫或是恐惧的状况。是不是刚才我跟湘君的对话有点像是模拟我们在諮商的教室里面可能会有的对话？
对，可能会往这些方向去问。不过我可以分享，我个人也我有 camera phobia， 我蛮怕上镜头。虽然我之前有去上节目啊，但是因为当我很专心的在想我要讲什么的时候，我就可以投入那里面。但其实我本人是还蛮害怕镜头的，我也会啊。
那你知道为什么吗？
我觉得确实也跟大家会有的那种恐，就是那种害怕，自信其实也没有看起来那么足够，
好像是会害怕别人会有什么反应或怎么说，对不对？
会怎么
看到你以后？
我觉得确实也包含有没有那么喜欢自己的部分。例如啊，例如我前阵子有去上声音的课，
对，
就是我之前有录 podcast 嘛，或者是上节目等等，就是我就是很害怕听，当然每个人都会有一点点，但我真的觉得很难听，然后我真心这么觉得，然后但有人给我回馈说我觉得你的声音很沉稳，很温柔，
是，
然后我不是要炫耀这件事，是我听到的时候这是一个心里就是不可能，是我听到的是一个很冷漠很骄傲的声音，我真心的这样觉得，然后我那时候就会想说啊，怎么办，我原来我平常就是我觉得我在治疗里面，尤其是在治疗里面讲的话是慢的，是温柔的，内容是温柔，然后我就想说哈，可 可是他们平常听到我用这个声音吗？嗯，他们会不会很出戏？嗯，是类似像这些，然后我就去上声音的课，然后就是魏世芬老师开的，然后我有跟他讨论这件事，下课我有去跟他说，其实我也不太照镜子。
哦，我有一些身边朋友是这样子，
对，我不太拍照，也不太照镜子，然后觉得自己声音很难听。不管有多少人跟我说，其实不难听啊，嗯，只是不管他是好听或不难听。然后那时候老师，我在他有出了一个作业，然后问说你讲话什么时候会卡住，你的声音什么时候会卡住？然后那个时候我开始想我的声音，我说我觉得我的声音听起来很像一个别扭的青少年，然后又冷漠又骄傲，嗯，即使别人跟我说的是相反的。然后我突然间理解到，那个是我小跟我小时候我没有和解的自己，我一直觉得小的时候的我是这样子，嗯哼，然后我就听到这样的声音，嗯，也然后我就开始相信说，哎，会不会不是这样？然后那一天我录完，我觉得还蛮神奇的，
对，
就是那天我录完那个作业，我要回放，然后再寄给老师的时候，我突然间觉得没有那么难听，
哎，好棒哦！
就是我找到那个。
太棒了，太棒了！嗯，回应刚才那两题啊，就是说觉得每个人在走在路上都有很有特色，很好看，自己不好就会很紧张，跟别人说话都很紧张。我觉得从湘君的例子来说，我们可以学习的一件事情是，如果你在意的话，我们就试着处理嘛，对不对？嗯，试着去看我可以怎么样让我感觉到舒服，我把我自己打扮成我觉得舒服的状态。下次用这样的方式出去，你会不会感觉到哦，我现在信心更好了？嗯嗯嗯。然后去慢慢的去摸索，怎么样让你是觉得舒服的？怎么样让你启动跟人家讲话的方式也是舒服的？你不用急着去做回应或反应，但是找到那个路径的话，感觉就是你的一个开始去处理这样的状态的一个方法了。嗯嗯嗯嗯，对。
嗯，我觉得我自己的时候，我觉得是，如果我把我在跟你说话的时候，我把注意力放在我的内在，
是
比较不会一直在想别人在怎么看我。这当然讲得很容易啊，
对，
真的很多，
这个真的好难，哦，
对对对，但是这真的是还蛮困难，尤其青少年很容易这样子。
对，青少年绝对，我以前是想到爆的，就是觉得很痛苦这样子。我刚才举的那个建议啊，其实我自己觉得蛮有用的哦。我最近有大量的在上健身课，以前我去健身的时候我都会觉得反正就是运动啊，等下流很多汗也要去洗澡，那我就随便穿一个 T 恤然后裤子，但是不是我自己特别喜欢的 T 恤裤子，有点像睡衣睡裤的时候就去运动了，
舒服，
但是我舒服的，然后我去再照到镜子的时候，我就觉得我今天好狼狈哦，根本就是像躺在床上睡觉，然后我来运动，我觉得我看起来运动也做就是好像做的有气无力的，因为我之前觉得那个应该不重要吧，衣服穿什么不重要吧，但当我发现如果今天换上一个比较让我觉得有信心今天可以好好运动的衣服的时候，站在镜子前面，我就觉得我今天可以再举更多下哦那时候就会感觉到你做这件事情的一切的品质都提升了，所以以前我都会一直觉得不用那么肤浅啊，顾心理能力好不好，心理好不好就好了，不要一直管那个外在的，出去可能就随便乱打扮什么的。但我现在觉得有时候确实从外在它也会帮助你的内在的一些感受，然后你的自信，你跟人家互动其实都是有帮助的。
嗯，如果穿好看的衣服，你真的会让你
安心，觉得比较开心的
话，那就去啊，这样很好啊，
那就去做。嗯，
那只是说，如果反复的，比如说有人去整形，反复的整，反复整，怎样都看不顺眼，然后你已经买了很多衣服，啊，或者是像我刚刚讲我自己，就是别人已经给你那么多正向的肯定，而且他们也不是为了安慰你，
是。
那这时候，也许我们就可以再去探索说，那个到底是哪里来的？
嗯，讲到一个。关于原生家庭的部分好了，很多朋友都问说他的父母给他有一些情绪勒索啊，对，好，我直接来还原他说的，想请问来自控制欲极高的父母的情绪勒索与过高的期待要如何沟通保持适当距离呢？无论家境好坏都有情绪勒索的状况吧，工作后父母还是很渴望知道自己的生活，但又想要保有自己的隐私，双方相处就会变得越来越尴尬，很想逃避，但直接远离的话又要如何解决这个原生家庭的课题呢？情绪勒索啦，这件事情真的好难哦。
对，真的很难。而且我觉得有一个普遍现象，特别是我不知道这样会不会贴标签，我也没有什么研究啊，但我有觉得我们的上一辈蛮习惯这样讲话的。
是啊，
对，然后那背后是就算是爱，他也不会直接给你表达。嗯，对，然后他们的上上一辈有可能也都是这样跟他们讲话，他们只会这样子说话，有时候是这样子。然后要怎么处理这件事？简单的原则是人我的界限啊，但是我觉得人我的界限就是说你不要被他勒索。可是如果讲不要，你就做得到，你早就做到了。所以这个问题我真的觉得还蛮难的，就是说还是会需要一个空间去探索。
我自己的经验是，因为后来出国念书以后回来台湾，我就一直都是自己租房子住。在那之前是跟家人住在一起的。当你跟他们的距离有拉开的时候，不是朝夕相处的时候，你比较能看得清楚你自己的需求是什么。因为如果跟爸妈住在一起，你早上醒来妈就说要吃什么早餐，等一下要不要怎样怎样，要不要帮你准备什么什么东西，其实你就会很难保有自己帮自己下决定的时候，因为你就会一直想说哦，妈妈帮你准备这个，但是其实我也想吃那个其他的东西，但是你为了他已经做好了，不要麻烦他了，你可能就会对怕伤心，怕拒绝他感觉不好，所以你就会说哦，好啊好啊好啊。对，所以可能就是变成说要拉开一点距离，去厘清一下现在的你需要的生活的你想要的状态是什么，认知到父母你爱他，你爱他们，他们也爱你，但是你们终究是个体，然后要尊重彼此身为个体这件事，他们要尊重你，你也需要尊重他们。对，我觉得也有一件事情反过来是爸妈很难放手这件事情。嗯嗯嗯，对，
我觉得刚刚那个问题有点回到我前面讲的，就是我会觉得你还是要先给自己一个空间去允许自己我被勒索是不舒服的。对，我其实觉得蛮不舒服的。
是，
然后他换个什么样的方式讲话我会觉得比较好。
对，
然后当你照顾自己之后，你能够稳定的知道说我的界限就在这里。
对，
你跟我要多的我不要，但是你刚好的我愿意给你。
是，
当你自己能够稳定的时候，那个界限不稳定，因为当你一直觉得勒索不舒服的时候，最后都会陷入一种状况是反正我就是什么都不要，就吵架全部丢回去。可是当你自己稳定的时候，你就说哦，到这里我可以给你啊，超过的我就不理你。
好像需要一点谈判的那种能力。
就是我们讲说温和而坚定、啊、
对，温和，
对对对对、哦、我们都会这样讲，温和而坚定。就是我拒绝你的时候不是因为我讨厌你，
是
但我的界限就到这里，然后你超过那个我就忽略他，我不理你。然后你也可以练习，就当这个时候他的自己能够正视自己受伤的情绪的时候，他也比较可以好好的跟爸妈表达说你可不可以，我知道你想要表达是什么，但你可不可以换个方式说话，就是或者说你这样子讲话其实我觉得蛮难过，但那个难过背后是因为其实我很在乎你。
是，
对，我在乎你，我没有要丢下你的。
对，
我没有丢下你，你不用那么紧张，但是我们可以换个方式说话。
有一件事很难，是常会听到那种爸妈是一直用自己的模式去应对对他们的小孩，这样子，就是比如说我就是这样子想的，你就是我的女儿儿子啊，啊你不听的话你就不是要孝顺，就是不遵守的吧吧吧，就是会用这种方式来武断的，就是说你就是不爱我这样子。嗯嗯嗯。当这样的状况发生的时候，孩子真的是会很难去推进这样子的关系啦。
这个真的会很需要双方都放下练习看到，因为我们都会用攻击生气的方式去表达，就是我们有讲两层的情绪，第一层都会是比较脆弱的，
是
在乎啊，受伤啊，我其实爱你，爱有越多的爱就越容易受伤，这是正常，
是，
所以我们很常都会用第二层保护的方式，就是我用生气的方式，用药的方式，但其实那个背后是我很害怕失去你，
是
然后所以双方怎么样练习可以退到后面，我实际上那个脆弱的情绪，当你这样跟我说的时候，我其实还蛮难过的，我没有要不孝顺你，我真的很在乎你，只是 就是这件事情我没有办法给你，就是没有办法，是因为这件事情，可是我很在乎你，那你这样表达让我很难过，我同时也在表达我是在乎你，你不要担心我会消失。嗯，然后另外也是如果是个别治疗啦，那也他也可以，我也会跟他一起讨论说你的爸妈他们是怎么样的人啊，
对，
然后他们怎么，比如说甚至会讨论到他们是在什么样的家庭成长。嗯，后来他就会发现说哦，他真的只会这样子表达，然后对，因为比如说啊，跌倒就说就叫你不要走路要看路，其实他在心疼你。嗯，很多时候这个例子是很常见的，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练习怎么样去更贴近我其实心里的那个真正要表达的感觉。
真的好难哦。
对啊，就是明明心疼你然后还要骂你，
真的，
对，
就是讲不到真的最贴近心的那句话。
对对对，
而是讲一些带有刺的带有攻击的话去包装那个内心的爱，这样子。
对对对对，
这个件事真的好难。
啊，心疼转挫折转愤怒转攻击，这个是很常见，那背后那个心疼是爱啊，
是，
但最后出来的那个不是你真正想讲的话。
所以 对，年纪比较轻的我们可以试着去读懂他们这些做法后面的意义，然后跟他们原本想要讲的想表达的那个状态是什么，然后我们试着去用自己最贴近心的方式去跟他们表达，或许这个交流会比较能被开启吧。
嗯，不过这件事情真的还蛮不容易。为什么大家不会讲那个最深层的，是因为那个脆弱你打开受伤几率是很高的，你一定会有风险，所以很难啦。就是我讲这样子讲很容易，我也会跟我家人吵架，很会哦。
对，
对，所以这个真的不是容易的议题。 会需要很长时间的练习，然后也会需要你先照顾好自己的那个伤口。
子伟现在也是自己住在外面，没有跟家人住在一起。
对，因为我是南部小孩。
那你觉得你有这样子的阶段吗？
其实我也比较没有这个状况。因为我爸妈也是属是比较属于小孩不在眼前，他们就不太会过问很多事情的。
OK，
我妈打电话来，我们就讲不会超过一分钟，但是我觉得我们的感情是很好的。我觉得也是透过距离的美感来维持。
距离真的是，我也同意的。
因为 我大概回家大概七天，就是差不多觉得我要回台北。就是三天甜蜜期，五天就觉得七天就 OK
好了，
对，我觉得大家都是差不多这样。
但这个好了，就是说我回家有一个限度。也不代表说就是那几天我是 enjoy 跟爸妈，就是，但爸妈有可能会解读说你为什么那么快要回家。对，但这就是你的界限，就是
对界限，
我愿意照顾好自己，然后我抓在一个界限，是为了让我跟你们有更好品质的相处。
没错，这件事情很重要。与其你就是待在那边待了两个礼拜，然后你都一直爱理不理你的家人，不如就给彼此一个很有品质的时间，
甜蜜期，
甜蜜的时间。
对对对，
好好的相处，了解这一段时间大家的状况都是怎么样啊，关心对方说对方好不好啊，这样子反而留在心里的更深刻一点吧。
我拉开距离是为了回来爱你啊。
好棒哦，金句金句金句。
然后刚还有一个就是他说如果我逃避的话会不会就没办法解决这个，我觉得我也想要提醒大家，是大家给自己一点时间，你现在暂时拉开距离是你去休养生息，就像我刚刚讲，拉开距离是为了更好的回来爱你，你暂时你觉得这时候逃避没关系啊，你之后还是可以回来处理。所以我觉得大家不要一直逼自己说我应该要去面对，你给自己一点时间。就是你现在不处理以后处理也没关系。
是，好，刚才你说的拉开距离是回来爱你。我们要走到那个感情的部分了。
啊，对了，补充一点，也可以去家族治疗，也有不止个别治疗。
妈妈跟小孩一起去这样子。
对对对，可以全家的，也有伴侣的治疗。
全家的感觉好紧张
哦，很可怕，
不敢想象，不敢想象。
对，但是也有这个资源，大家可以参考。
移动到感情的话题了，很多人都在讲说他们失恋啊，比如说被感情伤害后如何重建对人的信任呢？还有人说失恋后即便知道对方很不好，还是会因为依附和习惯不断会有负面情绪。也有人说感情的故事很多哟，我必须说很多人都跟我分享了非常多感情的状况。对，
感情真的是大宗。对，
感情实在太难了啦，因为我自己也解决不了，我不知道怎么做。 对，
爱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爱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好啦，那我就是来分享我自己的状况好了。其实我现在是单身的状态，但是比如说我回想我最近一次的关系，就算我们真的就是好好算是好和平的分手了，但到现在我还是会有非常多的回想跟回忆，忍不住去回顾当时我是不是做错了些什么，当时我是不是如果我讲了这句话我们就不会分开，然后如果我怎么样处理了这个人会不会更爱我。我相信很多人会在这样的回圈不断不断的去检视自己，然后我觉得是在摧残自己的能量，
这个还蛮常见的。
当我们如果一直不断的就是在情绪上一直想要去检讨回顾，然后对这个人还是有依附有依恋的时候，你会建议怎么样去打破这个回圈？我觉得打破回圈是最难的。
第一个仍然是你要接受自己的情绪，就任何人失恋都会痛，
只是接受情绪接受很久了、欸、
死亡一般的情绪。
对啊，接受情绪很久了，什么时候可以出来、所以我也会有时候会搜寻说如何
走出失恋，
后面就是如何完全忘掉一个人，如何
然后就会出现十种你放不下的前任
这对之类的，
还有那个如何挽回前任的广告、
哦、那个很可怕，那个太奇怪。对
对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个是你能不能接受我、因为你曾经这么深深的爱过，
是
他在你生命里面一定留下很深的刻痕，他是你青春的一部分、而且在爱里面涉及的那个自我的深度是很深的，所以我讲的接纳就是说你能不能够接纳说我真的这件事情对我来说正是因为我很在乎，所以我会伤得很深，那我因为这样子我能够给自己多一点时间跟空间，并且不要责备自己放不下这件事情。
是
好，然后但另外一个就是会反复，我们讲反刍，这在心理学上叫反刍，这一直不停的思考，我觉得是因为就是那个创伤的感受有一个很大的部分来自于不理解这个经验，就是怎么会发生。
对，
我一直会去自责，这是其中一个解放。自责有一个坏处是你会难过，但自责有一个好处是一旦我知道我做错了什么，那我好像可以控制这个情境。
我觉得最可怕的是你一直觉得自己做错了，但是其实如果今天有一个人拿着相机在旁边看，他可能觉得你完全没做错。
是，可是为什么我会一直自责？自责有一个功能，就是如果都是我的错，我虽然会很不舒服，可是它会带来一种控制感。因为就这件事情会变成是我能掌握的嘛，
对，
因为你本来被分手仿佛就是天打雷劈，
是
就是说到底为什么，
对对
对，那这个为什么，这个经验的不能理解，不能纳入你自己的经验的一部分，不能理解听起来很轻，但我觉得理解是人类很重要的需求，理解经验，所以我们会不停的去问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自责这件事情它的好处就在于要是我知道这件事情就是我做错了什么，我就能够掌控，我就有一种感觉是我下次就能够
处理了，
不会发生。可是如果让我觉得说这件事情是别人的错，一个是你会舒适一点，就是你不用自责，虽然是这样，但另外一方面它也代表一件事情是你要承认这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你无法控制的，所以两者都会有两者的困难。哇哦，就有的时候真的就是不刚好，可是你要能够接受那个不刚好
是
就是说你可能会放下说哦不是我的错，可是要能够接受那个不刚好的时候是不容易的，因为你得向命运臣服。
对啊，就是我就是不想跟命运臣服，所以我还一直就觉得我可以做什么让我自己更好。但是在这个当中就是会觉得非常的痛苦嘛，因为等于说你去不断的好像去否认，某一种是否认了你的一些特质，它应该是美好的，但是因为这样的人生经验，你就会把它判断成其实你好像做的不够好，或者你错了。但其实不一定，真的拉远看他可能真的没有对错，就只是不同的人或是不同的特质而已。
所以在心理，我遇到这样的状况，在心理治疗或心理咨商里面，我会跟他回顾这段感情当时我们重新走一次，
对
当时发生了什么状况。那这个不是为了检讨说啊就这个环节啦，
对
有的时候他会发现，他一开始他会觉得说 我觉得本来好好，怎么突然分手？
是，
那回顾之后可能会发现说，哎，其实有些事情在之前我们的相处就有一点点隐忧了，然后那时候我们可能不习惯表达，但不习惯表达也不一定是说那时候自己错，也许那是我们会，我觉得会想要做的是更大的理解，
是，
就是理解当时的自己也尽力了，你虽然没有做得够好，也许对方也做得不够好，也许有很多的不刚好，
对，
可是你们两个那时候真的都尽力了。嗯，就因为如果有最更好的选项，你怎么可以选择第二好的呢？
没错，
对，你已经做的最努力了，然后有些事情不刚好，那有些事情我们真的找到你下一次可以做的更好的，这也就两边都可以有。嗯，
还有蛮多大比例的人问是在说他母胎单身很久了，然后到底是我有什么问题吗？我这样子为什么会这样呢？这样子
为什么
母胎单身这件事情，对呀，超级大灾问耶、欸、对于母胎单身的人是不是有一些对于爱情的最理想状态 的那种想象，
这个真的要问他、欸
每个人的状态是不太一样的，
对对对对对，这个真的要详细问他、嗯、
对，
或者是说一个是他理想，或者说他以前也许有他怎么错过的、嗯这些都可以讨论，嗯哼嗯哼，对，还蛮多。但是，而且我觉得也没有人规定一定要双身啊。
对啊，对啊，
单身跟双身，就是这个社会有一点理所当然的觉得单身是一个尚未圆满的状态。我之前常在想一件事情是，就是比如说问你有没有孩子，你会勾有无填表格的时候，但是为什么结婚婚姻状态是已婚跟未婚呢？就是
为什么还是上位，
对，为什么是上位，所以不是你有没有 结婚，就是他预设一种人一定要有伴侣、人一定要结婚，
对，
所以单身的人会觉得就是我哪里不足、
真的
欸、但其实你可以单身你也可以有伴侣啊，就是没有人规定。
我们现在呢要来到比较长的问题了，他们描述的比较仔细，所以我们可以来听听看他们的问题哦。这个朋友说，有时候会去想小时候某个时间点的自己，并且呢去责怪那时候的自己，诶，就很像我刚才讲的我自己的例子哦，像是怪自己为什么那时候那么任性的想买某个东西，家里明明没有钱，或是那个时候不要把从姑姑那里听到的话说给爸妈听，现在大家不是就会都还是好好的吗？就明明知道自己那个时候做的选择其实没有什么对错之分，因为爸妈小时候不会跟我说家里有负债啊或是什么问题，但是因为长大后知道事实了，常常会去责怪当时的自己为什么那么不懂事，有没有什么方式可以让现在自己跟那时候的自己和解呢？
对，这会是一个很长的旅程。嗯，感觉到他那是他对他家人在乎的一种表现。嗯嗯，所以他反复的自责其实正是在表达他的在乎。
对，
那我有一个比较简化我想到的其中一个建议，就是说如果你觉得很抱歉你就去道歉啊。
欸，这个好重要，这个这就是答案。你现在觉得不好，觉得很抱歉，虽然是以前发生的事，
对啊，让他比如说爸爸，你对不起爸爸，就是有的时候爸爸就是说他不知道你这么自责，
对，
然后他要让他们就是其实可以接住你，就是你可以
去道歉，可以耶，然后他可能说我早就忘记了，我不在意啊、嗯、他可能给你一个答案你就解除了你心里的，
有可能他还是会说，比如说我知道他们都不在意了，可是我还是会自责，第一个是我会很肯定你，因为那个是你，因为你爱他们，你就是一个这么好的人，你才会自责、嗯、对，那个是应该，但是那另外一个是你要不要把这个对不起转成谢谢，就是谢谢他们包容你。
咦，好棒哦，对，嗯，这是一个很棒的建议。好啊，那今天真的非常感谢湘君来到节目，然后也很感谢紫薇在旁边跟我们做一些分享啊跟问答，
都是在聆听。
相信对于諮商心理师等等有兴趣或是从来没接触过的人都可以从这一集有一些小小的收获，也很感谢就是在我的卷爸爸 IG 做 QA 然后问问题的朋友们，你们真的是敞开心胸然后鼓起了勇气跟我们分享你的人生故事，所以也祝福你们，希望接下来的路啊都可以找到他自己解答跟方向，不需要完全的解决，但是至少他可以有一个方向开始有一点不一样。那今天谢谢湘君、
嗯、谢谢大家，耶、yeah. One Two
Three, your eyelids are about to close.